有点低是吧？没关系。哎呦，站起来。哦，嗯，好，行。好，弟兄姐妹，主内平安。圣诞节越来越近了哈。我们都高高兴兴啊，欢欢喜喜在等候啊。昨晚上呢，我们在王建呢、刘敏家啊，弟兄姐妹聚在一起，彼此相爱啊，相落，也非常的高兴啊。那么今天呢，我们取的题目就是来讲啊喜乐的问题。喜乐，我相信大家都是很有兴趣的哈。那么当然我们也不是单单来讲啊，就刚才牧师祷告也说了，我们不是单单来啊讲圣诞节怎么过的喜乐哈，还是要讨论一下圣经怎么教导啊，然后让我们每个基督徒真的有一个喜乐的人生啊，这才是我们所最关心的啊。好，我们一同来祷告。我们都安静我们的心啊，来到神的面前。天父上帝，我们谢谢你，让我们在这主日可以回到你的家里来听你自己对我们说话。我们知道圣经上的话就是要引导我们怎么样来回转归向你，因为圣经上的话是作者所写的话，但也是你自己默示的话，也是你的话。耶稣说，我对你们说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我们一同回归圣经，我们领受你的话，以至于让我们属灵的生命得到喂养，得到成长。我们谢谢你。今天我们要分享的主题是基督徒要靠着主常常喜乐。什么是圣经上讲的靠主常常喜乐呢？我们又如何才能真的靠主常常喜乐呢？求你真理的圣灵亲自对我们说话。谢谢主，听我们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名求，阿们。好，我们来看第一个题目呢，是同工之间的问题啊。那么第一节我们来看，我所亲爱所想念的弟兄们，你们就是我的喜乐，我的冠冕。我亲爱的弟兄，你们应当靠主站立的稳。那这个站立的稳呢，原来的意思呢，就是要站立不动啊。那么要现在进行时主动态命令语气，就是你们一定啊，持续的要站立不动啊，这是对我们的一个命令。那为什么呢？大概呢，我们可以看一下上文啊，就是在第三章的二十节，我来读就行了，大家听啊。我们却是天上的国民，并且等候救主，就是主耶稣基督从天降临。他要按照那万能，他按照那能叫万有归服自己的大能，将我们这卑贱的身体改变形状，和他自己荣耀的身体相似。就是我们自己是天上的国民，主再来的时候，他要以他的大能来改变我们这卑贱的身体，成为跟他相似的荣耀的身体。我们既然有这么荣耀的盼望，所以我们就一定要站立不动啊！这点呢，就是第一节。接下来第二， 我劝有阿爹和寻都基要在主里同心。我们先说这个劝，原来的意思呢是出请召唤在旁边，劝勉请求啊，现在进行是主动态。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有阿爹啊和这个纯都基啊，这是两个姐妹啊，那么他们呢跟保罗呢是同工，所以你就知道还是很重要的，对吧？但是呢这两个姐妹之间呢可能有一些不和，那么保罗呢他在这里呢他说我要去劝勉请求有阿爹，并且呢我还要去怎么样劝勉请求寻都基啊，这圣经就是这么写的，非常有意思啊。那么大家想，劝勉就劝勉了，对不对？为什么还要劝勉还要请求呢？那这里就是我们要一点一点的来学啊，非常重要的功课，就是说他要去劝勉他们，实际上呢是要请求，这个请求后面跟着什么？和本翻成要在主里同心，对吧？劝他们，求他们要同心，然后呢我们一看同心原本的意思是什么呢？感受体验，也是现在进行时主动态啊，这就非常重要了。我觉得好像还是有点别扭啊，我还是站起来吧，等到吃不消了再坐下。那这个和本翻的是很清楚，对吧？要在主里同心。那问题就是说他们已经发生不和了，那就是不能同心。现在保罗要不断的去劝勉请求他们同心，这我们都能理解，但是你仔细学最最要紧的功课就在这四个字，叫什么？感受体验。哎，这跟我们和本翻的是不是又进了一步啊？就说你我其实都想同心，但是一侍奉的时候呢常常又有不同的意见，就产生一些不和，对不对？然后接下来怎么做呢？怎么解决这些问题呢？哎呀，圣经的教导太宝贵了，他要我们干什么？保罗要请求他们干什么？不是上来就说哎，我们现在不和，找找原因，看问题在哪里，咱们把问题解决了咱们不就同心了吗？这不就是我们平时的逻辑吗？那圣经的逻辑不是这样。哇，我觉得是太对我有帮助了。他说啊，你们俩要怎么样？要先去感受体验主的心，有意思吧？不是去面对我们不和找不和的原因去解决那个原因，不是，先把这放下，然后呢先都各自来到主的面前去感受体验主的心，对吧？那当然每个人就在这个里面学功课。我们譬如想象一下，如果我们俩再继续不和下去，主的心会有什么感觉啊？对吧？那肯定是不讨喜悦啊。我们不和，越是不和越是造成怎么样？伤了主的心啊。所以我们要先回到主的里面，然后怎么样去感受去体验主的心，明白主的心，以至于让我们自己的心怎么样 平静下来，然后我们才能去重新的感受体验我们之间发生的这个问题应该在主里面如何面对，如何解决。我觉得这个提醒对我们来说实在是非常的重要。好，接下去我也求你这真实同福音恶的帮助这两个女人。那这就又进一步了哈，就刚才说是有阿爹和寻都基，对吧？现在是不是又多了一个人呢？叫你，对不对？我也求你真实同福一恶的帮助这两个女人，等于有第三个人出现了。不过圣经呢没有讲这个你指的是谁，不要紧，我们就学这个功课就行了， 不管他是谁，因为圣经也没讲，我们也不能乱讲。因为他们在福音上曾与我一同劳苦，还有格利勉，并其余和我一同做工的，他们的名字都在生命册上。他求的这个人是个什么样啊？是真实同福音额的。那很容易就想起耶稣的教导了，对不对？耶稣怎么教导的？我心里柔和谦卑，你们当负我的轭，学我的样式，这样你们心里就必得享安息，因为我的轭是容易的，我的担子是轻省的，对吧？这个大家都能够回忆起来，主耶稣的教导在马太福音11:29-30。但是有时候我读这段圣经啊，其实不是很懂。你说主耶稣的轭是轻省的吗？你敢说吗？然后主耶稣要我们背起十字架来跟随他，你说这个轭是轻省的吗？对吧？其实不是轻省的。那么到底主耶稣要教导我们什么呢？其实重点是在这儿，我跟大家看哈，重点就是什么呢？主耶稣说，我心里柔和谦卑，你们要学我的样式，对不对？你们心里就必得安息。那么还没讲到轭了，对吧？就是说什么意思呢？我的轭是容易的，我的担子是轻的。其实要看重的是前面的话，如果我们越是学习主耶稣的柔和谦卑，然后我们又愿意跟主同心同行，我们就会感受到这个担子不是沉重的，乃是轻省的。为什么？因为其实是主耶稣在替我们担当，所以这个担子其实没有变，是重就重，是轻就轻。你怎么会感受到它是轻省的呢？因为我们愿意柔和谦卑自己的心，我们愿意跟主去同心同行，结果呢发现是主替我们在担当，以至于我们就发现这个担子是轻省的。那么拿到这儿来，你觉得是不是也应该是这样？你继续的不和，你就会发现这个侍奉怎么那么沉重啊，对不对？但是如果我们学耶稣基督，先解决我们柔和谦卑的心，慢慢慢慢你会发现那个侍奉的担子其实真的是有主和我们同在，就不是那么沉重了。能不能有点感觉？一个是偏离了主你去侍奉，一个是重新跟主同心以后去侍奉，去走这条路，哎，你的感觉就不一样了。 所以这个叫做同父异母。然后呢要怎么样，哎，没有没有，帮助这两个女人，对吧？这个帮助一看原文是什么，共同拿取，是互相帮助，现在进行时官声态命令语气，就是一定要让自己持续的去共同拿取。哦呦，我觉得这个提醒也非常好。什么意思呢？他不是请那个人吗？叫你吗？我也不知道是谁，就是请那个人也来帮这两个姐妹，这个我们是知道的，对不对？怎么帮法呢？这个很重要，对不对？意思什么意思啊？就是说如果这个两姐妹之间好像有些不和了，对吧？这种情况底下你怎么去帮他们呢？这个非常的重要啊，因为我们常常就是遇到这种问题啊。为什么我们好心去帮，结果呢还闹个不好，对吧？所以我们真的要回到圣经，很仔细的去研究圣经叫我们怎么帮。一看它是共同拿取，什么意思啊？就是他们有问题了你不要不管，哎呦，在边上就看，哎，看笑话一样啊，好像跟你自己没有关系，这个不行。第二呢，他们俩不和了，你不能上来就指责，对不对？说张三不对，或者李四不对，或者你们俩都不对，千万不能干这种事，对不对？那第三就更不可以了，你们俩不和把我们这个事工给耽误了，你们算了算了，不要搞了不要搞了，你们休息吧啊，我们还请别人吧。那这种做法都不是圣经的教导。圣经教导非常清楚，什么叫共同拿取，然后再加上同父异母，应该怎么去帮助啊？就是跟他们一起去担当，对吧？你明白这个帮助才是真正的帮助，是共同的去面对问题，共同的去解决问题。所以凡是看到问题你愿意去帮助的时候，你一定不是什么不管，也不是指责，也不是骄傲，对不对？骄当不是，你一定是参与进去，一同去担这个担子，一同去寻求怎么在主里面一点一点的来解决这个问题。所以我觉得这个帮助对我们也是一个提醒。好，下面我们就进入主题了。刚才呢等于说是讲一下啊，教会里面出现一些问题其实是很正常的，对吧？然后第二个问题呢，就是中心要靠主常常喜乐。我们先来读，你们要靠主常常喜乐，我再说你们要喜乐，当叫众人知道你们谦让的心主已经尽了。那这里是不是两次讲到喜乐啊？那么原文的意思呢，真的是欢喜安乐啊。那么是现在进行时主动态命令语气，两次命令啊，你们一定要一定要一定要干什么？持续的持续的，对不对？主动的主动的喜乐，然后呢要怎么样，哎，要靠主。那靠主这个字吧，我们当然翻的一点问题都没有，我们也能够感受到，但是这个字翻呢，其实啊还有一个意思，就是说那文法我就不讲了哈，讲结论大家听就行了。靠主也可以翻成在主的里边，明白吧？靠主按照原文呢，就是借着主，然后呢在主的里面。所以 凡是在这里讲靠主的，你现在静下心来，要把两个意思放在心里面，一个是什么？在主里面，一个是什么？要借着主。这个就是和本翻出来的靠主。有点感觉没有？就是你不是靠的问题，你先要进到主的里面，然后借着他，哎，这就是靠主的原来的意思了。那我们基督徒呢，一定要去追求这种在主的里面靠着主来常常喜乐。那怎么样才能够有这种喜乐呢？我们把上面讲的和这里讲的都要连在一起来思想啊，这样的话我们才能一步一步的深入进去。上面我们讲两件事情，一件事情是什么？我说我们都是天国的子民，主快要来了。那因为他后面是不是哎，那叫众人知道你们谦让的心，主已经近了。所以我们是天国的子民，主越来越近了，对不对？主来了以后干什么？他要以他的大能来改变我们，让我们这卑微的败坏的这个身体被改造成为怎么样？像他那样有荣耀的身体。我们有这么大的盼望，所以呢我们就应该喜乐。第二，我们又讲过什么？我们说一定要怎么样在主的里面干什么？不要忘记啊，这些我们学过就要放在心里，这样才能真正帮到我们感受体验。感受体验什么？主的心，对吧？怎么感受体验呢？我再说过吧，感受体验是不是也是持续啊？你要不断的、常常的、经常的去感受体验主的心。在主的里面，这是需要我们去感受的，而且需要感常常感受的。因为我们实际人活在世界上啊，所以你不去用心去感受在基督里，这个就不能真正成为你的帮助。所以我觉得那种感受体验特别的有意思，要持续的常常的去感受体验，在基督里没有，对吧？你不去感受，其实你活在世界上。你要常常去感受，其实你的心就慢慢的归到基督里了，明白？第二呢，要感受主的带领。因为我们说同父一儿，你不是要跟主同父一儿呢？你一定要去感受主那种带领。第三，你一定要去感受主的爱，时时陪着你。这样的话，我们就因着我们不断的去感受体验主的心，知道主与我同在，带领我，不断的爱我，我们才能够真正的在主的里面，借着他有喜乐。那这个呢，就是上面啊，下面哎，正好你就评价二号呢，谢谢啊，我们要配合起来，你也不说不要紧的哈。那我们这么动一动呢，大家也喘口气。下面要讲的是什么呢？就是不是说两个命令吗？你们要喜乐，要在喜乐，对不对？啊，要在基督里，又要借着基督来喜乐。然后呢，他说什么？谦让的心。这个呢，我们其实也能够从和本翻的也能够看懂，但是呢，哇，这个字呢，我们只能简单的说。发现吧，这个字在希腊文原文里面呢，是一个非常复杂的多义字。 就是这个字吧，有三层的意思，我大概讲讲，大家领受一下哈。第一层意思呢，要温和忍耐的心，就是谦让的心啊，是个什么心呢？先要温和忍耐的心。第二个心呢，就是很认真又很讲公平公义的心。第三呢，又是仁慈怎么样宽容的心。所以它是一个真正的是一个很复杂的多义字。所以和本呢翻成谦让的心，我想也是动作了脑子了，对吧？所以我刚才祷告不是说了吗，我们现在来读圣经，先要明白什么圣经作者原本的意思，对吧？原本的意思，然后呢，这个意思就是神默示的意思，然后呢，就是神的意思。所以一点一点来，大家不要觉得难哈，就是慢慢我们就进入，然后我们就能够更加的明白神对我们说的话，它到底是什么意思。那跟我们刚才的问题连在一起思想，你会有个什么感觉？再来一下啊，你知道教会里面有些不和啊，当然有很复杂，但是有一类都是什么？你说的我不太中听，然后他说的呢我又不带服气，你知道吧？常常有这种事。那么这里提醒我们什么？就是说你可以讲道理，你可以讲公平，你可以讲正义，对不对？但是你的出发点一定要是什么？温和谦让忍耐宽容。不是我们不可以讲道理，你可以讲你的道理，你可以讲你对神的话语的领受，但是更重要的是我们跟弟兄姐妹在分享这些事情的时候，我们先要谦卑自己，是用一种温和宽容的心跟弟兄姐妹一起来讨论，这样的话就可以避免很多，你知道吧？你讲出来其实别人一定有回应的，这个回应呢跟你讲话的人的心态其实有很大的关系。当然一方面人家要听你讲什么，对吧？你不能胡说八道。另一个呢，你讲的心态如果是很温和很忍耐很宽容，然后把这个真理的信息带出来，对方比较容易接受。那这些地方都是给我们提醒，要温和忍耐，又要公正，对吧？然后有宽容的心。好，最后主已经进了，这道理没什么好讲的，对吧？那为什么在这提一下呢？就是还是把上面的逻辑都一直拉下来，就是说主已经进了，对不对？我们是有这么大荣耀的盼望的基督徒，那我们何必还要计较这些小事儿呢？对吧？所以这个呢是这里的提醒。但很有意思，一看原文，主已经进了，原来的意思是接近了。你觉得又有个什么可以思想的吗？已经进了，你一下子想着的是时间，主接近了，你有没有可能说还有个可能是空间，对吧？你懂这意思吧？一个是时间进了，主再来的时间进了，一个是接近了，原文是接近了，接近的话有没有可能是空间的关系啊？哦，你一想，哇，对吧？主再来的时间近了，所以我们不要再计较这些事了，一同去迎接主， 盼望那个荣耀的身体。同时呢，主接近了，啥意思啊？主就在我们中间了，主就在我们旁边了，我们还在搞什么不和啊？你不是当着面惹主生气吗？你懂不懂意思啊？就是你领受一下，你就觉得哎呀，真的又是个提醒。对哈，所以我们慢慢慢慢这样学呢，可能越能够怎么样？前面的话我们不断复习哈，叫什么？感受、体察、时间上、空间上都要去感受、体察。好，下面是什么？我还念哈，应当一无挂虑，只要凡事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将你们所要的告诉神。就这一句话，对于我们基督徒有何等的宝贵？不是单单保罗这样一个逻辑下来，发生了不和，以至于我们没了喜乐，现在怎么样的喜乐就要祷告，这是肯定的。但同时我们看看这一句，如果我们好好的学的话，是不是等于也学习了祷告的功课？我一点点讲哈，应当一无挂虑。一看挂虑是什么意思啊？有分心挂虑，就是一定不要有任何的分心和挂虑。不分心就是什么？专心嘛，对不对？不挂虑呢，就是有信心啊，没有任何挂虑，没有任何怀疑，那就是有信心。所以祷告第一个功课是什么？一定要专心，一定要有信心，明白哈？这个呢，就先要调整我们的心态。所以我们来到神的面前，特别是思祷，这是我们自己去亲近神，这是我们每一个基督徒最最重要的。祷告的时候来了，先要调整自己的心态。你不管怎么样，你说也好，你想也好，你总要来到神的面前，要怎么样开始祷告？你要提醒自己要专心，不要东想西想，对吧？专心和信心才能真正的来到神的面前。这里又是命令语气，一定一定要专心，持续的专心，持续的有信心。这就是上来，然后呢，凡事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那这个呢，因为原文的次序跟它不太一样，所以我第二个重点想讲什么。原文的意思就是说，我们要带着一个感恩的心来祷告祈求，这是第二个重点，懂吗？第一个心态先让我们自己的心收回来，要专心，要有信心。接着呢，感谢，先要有颗感恩的心，然后才来祈求祷告，明白啊？那感恩的心我们肯定是有的，基督徒。不过你知道我们的重点在哪儿啊？我们的重点往往是神应允了我们的祷告，我们赶紧感谢，对不对？但是他说你感恩的心来祷告，那么就是说你还没有祷告，还没有祈求，还没看到结果，你就先要感谢。为什么呢？因为耶稣基督救赎了我们呢，因为允许我们来到神的面前可以祷告啊，因为什么？神会听我们的祷告啊，因为神会怎么样应允我们的结果，一定是对我们最最有益的结果。就这四条，我们就可以在没有看见结果之前就先感恩，明白吧？所以这一点我觉得也是非常的重要， 怎么样祷告才能讨神的喜悦，才能够真的亲近神。那这是第二点。第三点我们来看是什么呢？就是要将你们所要的告诉神。就是这是第二个现在进行式命令语气了，就是你们一定要把所有的事情持续主动的让神来知道。这一点其实对我们也是蛮重要的。你知道我们基督徒做的时间长了以后，越来越以为自己的属灵生命长进了，对吧？鸡毛蒜皮的事不敢祷告啊，一开口祷告好像不属灵就不行，你懂这意思吧？但圣经没有这么教导啊，是我们自己以为啊。圣经教导是所有一切的事情你都要带到主的面前去让神知道，命令啊。所以我感觉是什么，就是对主说真心话才是真正的祷告。你编没有用，你自己把自己拔高没有用，你就对神说真心话。王健在这一点头，我又想着我们昨天晚上多开心啊，对不对？开心什么？那多的不说哈，王健弟兄、尹奇弟兄分享他们钓鱼的时候那个祷告，你说不属灵，他们就是在祷告当中钓着了。你说喜乐不喜乐？反正我是很体会他们的心，那是真心的喜乐，对吧？你不要觉得这个好像不属灵，这老宋上讲台还讲这种事，哎，掉牙了。我跟你说，基督徒的生命需要在我们有需要的时候因着祷告靠着神，神给我们有精力有喜乐。他们在分享的时候我马上就说了，对不对？我说什么？耶稣就像跟彼得说话对王健说了，往这儿钓，往这儿钓，你往哪儿钓啊？往这儿下钩，哎，钓上来了。那圣经都这么讲，你为什么非要说这不属灵呢？所以有时候你不要把我们基督徒好像看的就是不吃人间烟火一样，对吧？我觉得这个就是基督徒的那种真诚真心，他们有需要，他们寻求神，他们依靠神，神也恩待他们。无论事大事小，你记得啊，我这句话，无论事有多小，在神来看不是小；无论这事儿有多大，在神来看没有他不能解决的。这就是我们的神，这就是道成肉身，可以跟我们亲近，可以跟我们同在，可以带着我们走每一天的路的神。所以基督徒一定要真，要真心，要对神说真话，要活在真实中，我们的生命才能一步一步的往前走。那只能说彼此勉励啊。好，祷告三个了，对吧？第四个，这个上面不是很看得出来，我勉强写了，告诉神，原文是什么？向着那神。哇，这个第四点的提醒我觉得平时我们也很少注意。什么意思啊？就是你在祷告的时候，你的心啊要向着神的心。有点感觉了没有？就是我说了啊，你可以心里怎么想就怎么说，只要说真话，这是刚才第三点。但第四点呢又收回来了，就是说你要祷告的时候，你要不断要知道你在跟谁祷告。所以你我的心要向着神，向着神的什么？向着他的心来祷告。不能一味的只把你自己放大，就说你自己的话，
而忘了你在跟谁祷告。你不是要借着祷告去亲近神吗？所以你就要不断的学刚才那句话，要什么？体谅，怎么样？去感受，去感受体验神的心，让我这个心被调整以后，去向着神的心。因着你不断的去感受，去体验神的心，那你的心是不是就被神的心调整了？调整以后，你的心是不是越来越向着神的心了？那你就知道，你这个祷告才能真正的越来跟神越有个好的关系。要不要复习一下？祷告四条哈，第一，要专心，要有信心，对不对？叫做一无挂虑，一无分心和挂虑。第二，要怎么样？感恩的心，别等着结果才感恩，一开始就要学习感恩。为什么感恩？为什么我们可以来到神的面前祷告？对吧？这本身就是要感恩的事情。我们算老几啊？我们有什么资格来到神的面前呢？所以一定先有感恩的心。第三是什么？说真话。心里怎么想，就要对神怎么说。来神的面前，你越是敞开自己，越是说真心话，神就越愿意听。因为你在神的面前真的把神当神，对吧？第四就是要什么呀？要不断在祷告当中调整自己的心，向着神，向着神的心，这样我们才能越祷告跟神越亲近。所以这一段我觉得也非常好，对我也很多的帮助。好，接下去，神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并在基督耶稣里保守你们的心怀意念。那这个地方真正的动词我这没打出来哈，这不就是保守你们的心怀意念那个保守吗？对吧？因为这个字翻的已经非常好了，不需要我过分来讲。前面四个都是现在进行时主动态命令语气，到这个地方是个将来时。那虽然是讲文法，但是我要让你们感受一下，你懂吗？我再来哈，你们要不要感受体验主的心啊？对不对？你们要不要去帮助啊？怎么帮助啊？共同拿取，对不对？你们要不要在主里常常喜乐啊？对不对？然后你们要不要怎么样？要怎么样？要有 你不能一天到晚讲道理啊，你还一定要讲公义，讲道理的时候要有一个什么宽容、温和、忍耐的心，对不对？然后就是什么？不要忘了祷告。有了这几个命令以后，后面出来个将来时，什么意思啊？就是你遵行前面这四五个命令的话呢，神下面就应允你了。应允你什么？要把出人意外的平安在基督耶稣里保守你们的心怀意念。它是这样一个逻辑，能不能有点感觉？那我们讲这些就快一点哈。那么我们要讲更深的一点的地方。那这里呢是神一个很重要的应许。为什么呢？因为这四五个命令之后给出一个很强的应许。这个应许是什么呢？出人意外的平安，那就是什么？神的平安。 比你我想象当中的平安还要平安，比你眼前能看见的这些不平安，从神来的平安远远大过你，远远超越你。要引这个平安来怎么样胜过你我心里的不平安，他要保守你我的心怀意念。这个就是我们的问题啊！因为你讨论喜乐，你一定要知道这个喜乐为什么喜乐不起来。一个就是心里面有烦恼，你当然喜乐不起来了，对吧？心怀的问题，意念的问题呢？因为你要跟环境打交道，你要跟人打交道，然后你要碰到不是如意的事情，然后你心里不开心，是不是又是心的问题啊？所以真正喜乐不起来，其实是我们里边心的问题，或者我们对外面环境对人的感受的问题。这些内心的不开心一定要有怎么样神的平安给我们带来，他的平安才能去掉我们心里面的这些不开心，以至于我们才能喜乐。能不能明白这逻辑？怎么样才能得到神保守我们的心里的平安呢？就刚才说的这前面那些命令啊，我就不重复了，时间已经不是很够了啊。我女儿还要教我千万不能拖时间，应该到45分是吧，还有10分钟。好，我们讲下面。对了，第三个了，不敢拖了啊。在主里的追求，我念经文，弟兄们，我还有未尽的话，凡是真实的、可敬的、公义的、清洁的、可爱的、有美名的，若有什么德行，若有什么称赞，这些事你们都要思念。我都没有写，因为很翻得很好，所以不用写了。但是我要指出来，整个七灵看廊最后是不是要我们思念呢？你从中文呢就看得很清楚嘛，思念才是最后的动词，而且要思念是不是把命令语气也翻出来了，对吧？所以你感谢哈，我们要欣赏和合本哈，只不过有时候呢要补充一点。什么意思？就是上面这些事情我们要持续的，一定要不断的去思念思想。有点明白了吧？就是我们为什么喜乐不起来，我们脑子里想的，我们心里面想的，往往就是那些不如意的事情，不开心的事情，令你烦恼的事情，给你增加压力的事情，你当然喜乐不起来了，对不对？现在圣经教导的是什么？ No, put this down, take care, 什么？真实的、可敬的、公义的、清洁的、可爱的、有美名的，你就是心里面多去想那些积极的、正面的、美好的事情，你心不就开心了吗？你不就喜乐了吗？哎，这么一想我们又通了，觉得哎，圣经教导还真的是好，对不对？然后你像刚才这两个什么啊，怎么叫阿有爹还是什么寻都鸡啊，对不对？七搞八搞，七搞八搞，你不要因为这些搞来搞去你就不开心啊，对不对？你多想那些美好的事啊，这不是圣经教导的吗？对不对？看别人都要看怎么样，当胜过自己，多看人家的优点，少看人家的不是，这心是不是要稍微平安一点了？然后再怎么样感受体验主的心，这样几个几个加起来一祷告成了，对吧？所以啊，你知道 我不知道啊，在我们这是差不多啊，又有台湾来又有国内来的。那当然我想我们国内这种讲法跟你们混在一起时间长了你也听到了，国内人喜欢讲什么批评，自我批评，听懂没有？这个我们基督徒不能跟着干啊，他批评在先然后才自我批评。那我的感觉是什么呢？我们做了基督徒我们应该干什么？自我批评再批评都不行，我主张就是自我批评，别批评了，你懂吗？批评的是有神的，轮不到你我，你一批评就是定人家，你懂吗？所以呢，基督徒应该是自我批评，然后怎么样，多多表扬，明白吧？哎，你这喜乐就来了，你那种听懂啊？不要受我们这些老观念的影响，老习惯的影响，甩掉他，放下他，对不对？按照圣经来改变自己的心态，哎，然后就能够活在喜乐中。哦，往下念也是这个意思啊。好，你们在我身上所学习、所领受、所听见、所看见这些事，都要去行，赐平安的神就必与你们同在。最后五分钟啊，那什么意思？就是刚才是思想的问题，思念的问题，要往积极的方向，正面的方向，对不对？就想那些美好的事，不要想那些负面的事，对吧？然后呢，就按照这个去行，又是命令语气，持续的去行。最后的结论是什么？就是整段今天我们学的经文的结论，叫做什么？赐平安的神就必与你们同在。刚才四个命令、五个命令之后有一个神的应许，现在呢，两个命令之后又有一个神的应许，你懂吗？整个这篇道其实是两个台阶。第一个应许是什么？神要保守我们的心怀意念，对吧？第二个应许是什么？神要与我们同在。但是前面有没有条件呢？所以你慢慢学圣经，你会发现应许往往对我们是特别的棒、特别的好，但是你常常觉得这个应许怎么我没得着这应许呢？神说话还算不算话呢？你老忘了应许有条件，你知道吗？你不听条件，你光要好的，你不要你自己应该摆上的，这不是圣经的教导，对不对？你们要去思念那些美好的事情，你们要去行这些美好的事情，神就必与你我同在。听懂了没有？整句话 right？ 所以这样的话你就会发现，哦，原来是这样。因为你知道啊，我们一次的问题解决了，神帮我们了，我们也祷告了，你就说你就是真正常常喜乐了。不会啊，你还有新的问题来了嘛，对不对？然后又新的不开心又来了嘛。所以最最要紧的是什么？还是要靠神，他能够怎么样，常常的与我同在，常常的去掉我们心里面那些什么我们叫心理障碍、心情上的障碍，对不对？什么 EQ 的问题啊，就是我们一定要把这些问题都能够排除掉、解决好，靠着什么？神的同在啊，对不对？然后我们就能够真正的、常常的喜乐。好，最后的结论想讲什么呢？就是刚才说的，你看哈，赐平安的神，他没有说是赐喜乐的神，很有意思哈。他说是赐平安， 所以先要解决我们心里面有没有平安，有了平安才会有喜乐，懂吗？啊，或者再讲白一点，就是没有神的平安就没有喜乐。所以我们就回想一段经文，就是刚才主席也帮我们念了，是约翰福音20章，记得吧？耶稣复活以后第一次见门徒，第一句话是什么？愿你们平安。接着怎么说？把他的手，把他的肋旁给门徒看。圣经怎么说？他们看见了就喜乐。是不是跟今天这篇道又连在一起了？门徒怎么会喜乐的？真正看清楚这是主耶稣，真正看清楚这是死而复活的主耶稣，真正看清楚了主耶稣胜过死亡，胜过罪恶魔鬼，他是得胜的主，他们就喜乐了，对吧？所以今天你我也一定要知道，讲喜乐不等于再也没有忧愁，但是主耶稣是复活的主，他的平安，他的喜乐就胜过我们的忧愁。平安，我们真的永远都是平安吗？耶稣怎么说？你们在世上有苦难，但在我里面有平安，对不对？所以你就知道平安也好，不是说就没有征战，但是那个得胜的主可以让我们怎么样，让主的平安胜过那个征战，让主的喜乐胜过我们的忧伤，以至于我们在主的里面有真正的平安和喜乐。我们来祷告。亲爱的主耶稣，我们谢谢你，我们感谢你。上一次国牧师说第三根蜡烛就是喜乐，我们在今天一起回到你的话语当中来学习你对我们的教导，要我们常常调整自己的心态，要懂得常常去感受体验你的心，要常常的祷告，要靠着你来保守我们的心怀意念，靠着你与我们同在，靠着你的复活和你的得胜去胜过我们自己里面的忧愁和征战，我们真的能够在主的里面靠着主常常喜乐。听我们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名求，阿门。